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到了戴震，就是戴东原，讨论所谓的道的一个意义。那么在这个讲次呢，我们就来谈一下戴震讨论形上形下，他怎么去区分，怎么去认知的。那么寿命理学的程朱思想，他们会认为形上形下的一个分别啊，会这么看的，阴阳五行会把它看作是形而下，然后在形而上的部分就超越了这个阴阳五行。那么在戴东原来讲的话，他认为没有超乎阴阳五行之上的理，但是形上和形下的分别还是有的。所以在孟子的字义书证里面就谈到了，气化之于品物，则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位，非气化之位，形位以成形直，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直，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名矣啊。那么这句话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还没有分为各种事物的阴阳五行之气是形而上的，那么如果它产生各色各样的一种物的时候啊，它就不是形而上了。那么就阴阳五行之气还未成形以前，它是形以前嘛，那已经成形以后呢，就成为各种的东西，那就是形以后了。那么如果依照戴震这样的说法的话，那我们所感觉到的水火木金土啊，它都是一些形质嘛，那么也就是具有一定的形质，那具有一定的形质是不是就是代表形而下，那五行之气是不是就是形而上的呢？那么戴震所指出程朱理学有关于形上形下的理论呢、啊，那么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或者说他有没有可以做反省的空间呢？那么事实上戴震认为程朱的这样一个思想有他可能的一种弊端在。那么于是戴震就说，在老庄世事就一生分言之，有形体有神事，而以神事为本，推而上之，以神为有天地之本，遂求诸无形无机者为实有，而是有形有机为之为患。在宋儒以形气神事同为己之私，而理得于天，退而上之，与理气载之分明，以理当其无形无机之实有，而是有形有机为初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老庄跟佛学啊都认为，就一个人来说，意识就是 consciousness 啊，意识啊是第一性，身体是第二性，而就宇宙来言的话，精神是第一性，而物质呢是第二性。精神是无形无机，他们反而认为是一个实有，物质世界是有形有机，反而认为是虚幻。那么陈一川跟朱熹的理学认为身体跟意识都是个人所私有，而理是公共共有，所以他就会把理跟气截然分开，于是主张所谓的理气二元。那么理是无形无机，理是代表一种事物的或者是一个最高的普遍的理的道德原理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它是一个实有。具体的东西呢，虽然没有说是虚幻，但是跟理来说的话，那它是气所构成的，是比较粗的，是糟粕的。那么这种说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戴震却认为，其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那么这是他跟他对于这个程朱理气二元的一种批评的一个见解。那么戴震，那么他自己所谓的理是什么？那戴震论的性跟气又是什么呢？其实戴震啊，他本身也承认理是重要的。理学家所说的理，其实不只是道德的规律啊。那如果我们去看待某一些思想家他的一些论点的时候，他其实也包含了自然规律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那么有时候他很可能在解释的时候有浑而不分的。那么因此戴震他在谈一个理的时候，其实也包含了道德规律跟自然规律的两重意义，当然在程度上他会有区别的。如果就自然规律的角度来讲的话，戴东原他说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调理，另外一方面是区分的意思。那么如果就调理来看的话，戴东原他指出气化的过程呢，它是有调理的，那么调理就是一个理。所以在孟子字义书证的下篇他就提到了，有其生生，有自然之调理， 关于条理之自然有序，可以知理矣。关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可以知之矣。唯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那么这里所说的条理呢，其实就是自然规律的。因为有了这个规律，气化的过程呢，才会不断的往前去推动的。刚才我也讲过，说自然规律的理的意义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区分的意思。戴东原就说，理者察之而己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是故明理，就是明其区分。那么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事物之间它是有区别的，每一类的事物都有它的固定的特点，有使它与别的类的事物的不同的一种本质。那么这样的特点跟本质，戴东原说那个就叫做理。所以他说，分之各有其不异之责，名曰理。啊，他又说，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寻其故而已矣啊。那么戴震所指出的他的一个角度，自然有他一定的看法。那么可见这个理啊，就是事物的发展规律跟它的本质，它们都是真实的，它们只能够在事物之中，而是不是超乎于事物之上呢？那么这一点呢，它是跟陈朱啊，就是伊川先生跟朱熹呢，他会有一些不同见解的地方。所以戴震就批评他们的思想，就说这样子，举凡天地人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自明显也，从而尊大之，不图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将使学者好守茫然，求其物不得。那么这句话我是引自孟子自义书证的卷上。那么他认为陈朱所说的超乎事物之上的理啊，本来是不可能有的，当然是求之不得的。那么这是戴震啊，他对于理的概念他的一个全解。那么戴东原对于性跟气又有什么看法呢？他会认为说，事物所有的特点跟本质都在于性，所以他认为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之品物趋以别焉，举凡寄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显以事为其本。那么这也就是说，一种事物在寄生以后呢，它的所作所为都是性所发生的作用。那么严格的来讲，每一个事物的性都有它的不同，但是性虽不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所以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戴震讲说，血气心之啊，性之实体，心必须是以血气为根本。所以戴震认为有血气，然后有心之。那么这也就是说，精神意识是以形体为根本，事物的形体的不同，所以他们会成为不同的类。当然这样子对我们在探讨说，血气心之，性之实体，有血气浮然后有心之，那么它是比较着重在一个形而下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是精神意识是不是以形体为根本呢？我想这是还是涉及到形神的一个观念的问题。那么每一个思想家可能对于形神的一个认知啊，它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在讨论形神问题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争议嘛。那么到底是精神以形体为本呢，还是形体以精神为本？所以我们想说，在唯心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精神是形体之本，那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嘛。当然这个是不同角度的一个思索了。所以戴震他说，血气心之，性之实体，有血气浮然后有心之，自然有他的一个见解。那么就这一点来讲，那么我们会觉得戴震啊，跟这个陈朱的理学它是有根本的一种分歧的一个地方。因为陈朱理学是把血气讲成为是一种气质，那么把因着气质所发生的心之啊，说成是一种气质之性。那么陈朱事实上是把这个性啊分为天地之性，或者叫义理之性了、啊、然后去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或者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分法。那么在气质方面，人跟其他东西是不同的，但是在义理之性的部分是不是相同的呢？那么当然这也是见解不同的一个看法。所以戴震呢、啊、就会对陈朱的理学，那么是 有一定的批评。那么戴震他的批评的角度就是认为说，陈朱的理学啊，是因为在这个历史的根源上，他懂成为道家的或者佛教的一种理学，所以他才会说老庄世事自贵其神而外形体的，所以他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批评陈朱。那么因此这样的一个批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或者说他的角度是什么，我想这个可以给我们听者们那自己去玩味跟思索。那么戴震他认为性就是血气所发生的一种作用，它是以血气为根据的，所以在孟子治义书政的卷中他就说了，凡有生既不隔于天地之气化，阴阳五行之运而不以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尤其分而有之不齐，是以诚信各殊，知觉运动者统乎生之全言之也，尤其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见乎知觉运动亦殊。大家说一言而乎分，则其限之于始等等。那么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人物之生啊，都是从气所分化出来。不过所分的这个气哈，有厚薄清浊的一个不同性，所以他们的性也就不同。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去论性啊，比较像是汉代王充他们讲的气性的观念。那么这样一个气性的观念，当然不是从孟子道德主体的一种自觉的即心言性的角度来看问题啊。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角度上怎么去认识这个性的问题了。所以戴震认为人和其他的生物都有他目受之气啊，就是他本来所受的气是什么，所以所自以养者之气啊去长养他。那么这个本受之气呢，是他们在出生的时候所分受的那个气，而所滋以养者之气呢，是他们生以后继续吸收而有的那份气。所以戴震会认为人跟其他的物啊啊存有以后，就是在这个存有，就是在生了之后呢，他所吸收这个气啊，跟出生分得的气啊，他是有这么一个见解。他说所滋以养者之气虽由外入啊，大致以本受之气招之，本受之气即所自以养者之气，必相得而不相逆，是外内为一嘛。那么这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人跟其他动物啊，原来受轻而明的气，那当然有了生命以后呢，还有继续再去吸收这样的气，当然在有生命的时候也会受浊气或者魂气的一个影响，那么也会继续在存在的。那么主要的目的他是要分说人跟其他动物所受的气是不同的，那么正因为这样的不同，所以有形质的不同，那因为形质不同，所以性也就不同，所以发生出来的作用也就不一样嘛。但是是不是完全不同呢？戴震自己也认为也有相同的部分，所以他才会说啊，植物呢气远而行不动，动物呢也是有血气，植物他也认为气远而行不动嘛，那么可见都有知觉啦，所以他说知觉云者如昧而物于觉觉啊，心之所通曰知。那么他认为知觉运动是动物所有，但是人则能够扩充其知智于神明，所以人异于动物啊，就在于说人能扩充其知智于神明这样一个境地。那么所以基本上来讲，他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的一个道德伦理的一个认知跟看法，所以有这样一个见解。当然我们在谈到性的时候，不能够不再去谈谈戴震他对于欲的角度、情的角度跟知的角度。在受命理学家们不断的要强调所谓的存天理去人欲，那么戴震认为人欲可不可以去呢？所以戴震提出了所谓的以理杀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戴震认为欲、情、知，那都是我们人性表现的三个面向，所以他才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这三个呢都是血气心知之自然的一个态度。所以他说关于声色嗅味的欲望，而这个情呢是喜怒哀乐的感情，而这个知呢是分别美丑是非的一个能力。所以情欲知是血气心知的性所自然发生的一种作用。那么按照这样来说的话，他们跟其他的自然现象一类的事物 是相等同的。但就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们也可以从一个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要避免欲的思跟情的偏，戴东原认为要以情弃情的方法，例如说自己有好恶，专注重自己的好恶，忘记了别人的好恶，结果就是只图满足于自己的好恶，而妨害了别人的好恶，这是有思有偏的。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反躬自省，如果别人这样对待我，我又怎么去对待别人呢？那么这个好恶就应该有一个节制。那么这样的好恶之节，在戴正看来啊，就叫做天理。所以戴正会认为，理也者情之不爽思也。那么在宋明理学里面，我们一讲到程朱的理学啊，一定会想到他说天理跟人欲的一种并立对立。那么戴正就讲了嘛，宋以来之言理也，其说为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故辩乎理欲之界，以为君子小人于此焉分焉的啊，就去划分出来。那么戴正认为理跟欲啊，并不是相对立的，也不是独立于人的情欲之外去强制一个情欲。那么他的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说，情欲的节制所依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他才会说理者存乎欲者也。那么戴正这里所谓的理，其实就是一种道德规律啊。他承认道德的规律跟自然之间的规律是有不同性的。那么就是不是自然界的事物一定要合乎自然的规律，情欲可能是有它的私偏差等，因此就不一定合乎道德规律呢？所以这个就是戴正他所要讨论的。那么因此他会主张说，理者存乎欲者也。那么因此他不会对于中国传统宋明理学所提出来那样的一个概念呢，那么他做一个完全的一个认同了。但是我们也要分说，到底我们怎么去认识，或者说我认识的一个基础或者认识的能力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想说，戴正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他认为这种辨别认识是心的一种能力，所以戴正说是思者心之能也，也就通过这个心。那么也就是说，理是客观的，而认识的能力它是主观的。对于客观的理的认识可能有时候是不对，而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得到它，当然也就可以失掉它，那它只有靠这个心才能够帮助我们。当然他也认为说，程朱理学家们谈到极物穷理，可是实际上呢，他认为他们是极心穷理的，不就是极物的极物穷理。而在知识的角度的另外一个看法，在方法论上来讲啊，那么戴东原认为用方法可以充分发挥一个认识的能力，对于事物有全面的认识，不至于有所蔽。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说古人曰，理解者其循其凑理而析之也。那么就是分析，不是任意的，要顺从事物本有的规律，总要体会孟子的条理二字，物要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则无不可为也。那么可见他有分析，那也有综合，那当然这就是戴正他的一个见解。那么我们在乾嘉年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考据学的大师，我们就以戴正来作为一个代表。那么戴正这样一个做代表，主要的目的是说，从那个时代来凸显出很重要的对于宋明理学的一个再反省，尤其是他谈到以理杀人的批判，可以说是对整个宋明反省、宋明哲学的一个大反省。那么这个是他是很勇敢的提出的。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啊，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